你就回来。嗯，所以佛呀，哎，处处于成道就讲啊，大地众生呀，皆有如来的智慧感想，只因妄想执着了而不能证得。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出家，这个也对这个佛法，那么也应该了解到这种道理。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行常日用之中啊，也可以时时转这种观想，转这种反照、反光回照的这种功夫。其实这个呢，正是我们这个用功的地方。直至心性，即照不二，疏穷横遍即大义，明明洞察，寥寥长之即佛意，本无形象，密之不达即定义。心性无外故成大，心性别绝故成佛，心无形象故成定。那么这个也是把这个配合起来，其实这个地方是意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就把它配合起来啊。就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呀，它是几照不二。什么叫做几照不二呢？其实这个几呢，就是我们这个性，照呢就是我们这一点心，也就可以说是体用了。因为我们这一点本体呢，它是如如不动，寂然无声。那么什么就是照而寂呢？那么由这个本体而升起这个般若的智慧，又照料诸生的这个功能。假使我们用这种微妙的智慧反照自性，那么是照而寂。那么由这个本体而升起这个智慧的功能，就是寂而照。说照而常寂，寂而常照，那么这正是常寂光的这个意义，这正是我们心性的本体。那么它是不可以绝非二法，只是这个体用而已。如果穷其体用，就是寂照；如果善用鬼体，就是照寂。所以说寂照不二，疏穷横遍即大义。那么我们这一点心性啊，不但是几照不二的，那么竖的方面穷于三，就是穷于三际；横的方面呢，也别于十方。那么这正是说明我们这一点心性啊，这个大佛顶这个大智的意义。灵敏洞察，寥寥长止即佛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领觉之心呢，它是明明照了。而且呢，洞察这个诸法，彻底了解这诸法之根本，是洞察法界之底。而且呢，这二六十种能知所知，常常的不昧，是心心能够反照，是念念是不昧。那么这个就是佛的意思啊。或者是觉悟的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只是觉照我们的自己本有的佛性，那么这不是般若的智慧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向这个外境去祈求，那就是属于这个被教而合成的。假使我们能够运用这个反光回照，这正是属于被成而合教。那么这就是佛的意思呀，是拿心性解释佛的意义呀。本无形象，密之不得。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它是无形可状，了无种种，是密之了不可得。但是呢，也是应用是无穷。那么这正是啊，说明我们这一念心性就是顶的这个意义了。那么这个顶字来解释我们这一念心性，再用我们的心性分得清楚这个顶子，那么这正是大佛顶，就是我们这个即心自性啊。所以大佛顶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这一类心性。那么有这个大佛顶三义，那么我们心性也有这三义。心性无外故成大，心性别绝故成佛，心无形象故成顶啊、嗯。那么这个也是把它这个。 配起来就是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一类行星啊，它是行宝太行亮轴杀劫，所以故称是伟大。也好像这个本经上所讲啊，我们这个太虚空啊，在我们这一类行星之中，就如同那个有很少的一块云彩啊，点在这个太空之中。你看太虚空有多么大，那么小小的一块云彩，那么写的这一块云彩呢，很渺小的。那么这是个譬喻，譬喻什么呢？就譬喻这个太虚空在我们这一类行中啊，就好像那个偏离点太空的一样。那么太虚空也是太过渺小的。所以行星无外是故常有大，行星遍绝故成佛。那么我们这一类行星是普遍的交流。你说哪一方不交流？吃饭没有这个交流性，你怎么吃啊？睡觉没有这个交流性，我就人家睡不着啊。这普遍的交流，说故成为佛，所以说无一法而不是一直行法而说成立。这也可以说无一法而不止，无一法而不行。那么这就是佛呀，我们这一类行能够普遍觉知一切之法，那么这就是佛啊。心无形象无成顶，那么我们这一类行密之了不可达，毕竟无形无相，是无名无状。那么这不如不同意那个佛五界顶相是不可见顶的意义，岂不是相同？那么就拿这个顶子来解释我们现在这种心性，那么意义也是相等的。六道迷之心性，所以成论生死迷也不舍；二乘昧之心性，所以堕入无为是昧也不解。菩萨悟之为真因，如来证之为极果啊，悟证非真。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解释这个行性这个意思的啊，就是说是众生不解，众生不解是诸佛不讲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现前这一念行性啊，我们如果是迷惑了自己本有的行性，是被觉还成，转这个六道是苦恼的众生。为什么转这个六道苦恼众生呢？是迷了我们这一念行性。因此呢，就沉沦在这个六道轮回生死之中啊，就如同那大海啊，逃不出去。虽然在这个六道之中沉沦，生死无比，生死无际，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并没有失去。为什么呢？是宛然存在啊。二乘昧之心性，所以堕入五味，昧也不解。就是这个声闻也叫二乘这个圣人，他们虽然是对于这个自性是了悟，但是呢，只断了这个见识，无明呢尚且不知，不要说是断无明呢，也知都不知道。因此呀，他不能够断出这个无明。不能够断出无明是属于暗昧，他对于我们现在这类心性呢是暗昧，而不能够了了知道。以后呢，佛是了了皆佛性，而成圣者呢虽见而不能了了。虽然对此心性这个暗昧，但是就他堕入这个无为这个之坑，就是堕入这个偏空之理。就是偏于空理，而不能够出家利益众生，像佛那样子呀，是这个自利利他三绝以外的句。因此呢，他堕入这个五味的坑中啊，只能转这个自己了断自己这个分段的生死利益。虽然他迷昧自己的本性，但是他也并没有减少一点。菩萨悟之为真因，那么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指这个或者是这个原教的师弟啊，那么这个不是原教的师这个师祖， 点叫的实地，这个是这个大菩萨，这个。那么菩萨呢，悟了我们先前这一类行性，转为他这个起修之真理。那么我们这一类行性呀，本来就是佛，不过在事实上呢，缺少这个修持，也就是只有行德之功，没有这个修德之能。那么菩萨开悟我们这一类行性，那么他就以我们这一类行性呀，转为这个。开始这个取向于佛道这个实教的智慧，就是真正成佛之境。那么诸佛如来呢，那么他是究竟证得我们这一类的心性，为之无上菩提的结果之佛。所以菩萨呢是佛的真理，佛呢是菩萨的结果。那么虽然是菩萨悟知心性，诸佛证知心性，但是此因的心性呢，并没有增加一点点。善作行者，能像是三智中啊，失去自心，这所作皆办。那么这是智，这是柔益大师啊，就劝导我们啊，就是如果能够有这个善意啊。读诵这个楞严经的话，而且呢，能够像是大佛顶三智之中，也就是说，认识或者进取，反光毁照自己现前这一的心性，也就是背尘而合觉了。那么，你能够背尘合觉，取向于这个本觉之理。那么将来呢，这所转解都能够办，成佛尚且有矣，可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办不到的呢？因此，能够有这个实践智慧，取向于本觉的理体，那么将来这个佛果一定堪称。那么善观行者。能以一念见于心中，达此妙理，这能是洞明法藏。那么上面写的那个呢，善说经者，就是也就这个经教的人。那么下面的善观行者，也就指这个坐禅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善意观察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能以这一念心性之中啊，了解我们现在见于这个大佛顶三智这个微妙的道理，也就是说可以说的可以开悟。那么前边呢可以大开眼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大彻大悟。那么你仅因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呢，就可以对于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的经典呢，那么无不明了，这能洞明法藏，经理论三藏之法呢，无不明了呀。为什么呢？因为大佛顶旨意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一念心呢。那么我们这一念心能够明了，还有什么不明了呢？那么佛说的三藏十二部，也不过是为了就是如同这个表月指，就是指明我们这一念心。假设你能明白这一念心，就无法不知了。如果你能够看也就经教大开圆解，那么解释任何一部这个经论呢，也都可以通达无疑。所以说只能洞明法藏，故写也行法了事呀。因此呢，这个柔益大师写下一下这个行法，这现前的这一念行法，了了呢解释这个大佛顶的三个字。那么这上边呢是要这个要刑法解释大佛顶的三个字呢，是三个字解释完了啊。那么下边呢就是梗二也佛法广写，那么这一段呢是用那个那么有段那个小小的字条啊，还因为下边那个好像是搞够画画的不大清楚。梗二也佛法广实的神秘顽强之凡夫不能小了，所以再名诸佛果达 一是业果之因，令之皆起，心性离体，圆满具足，何所不明？更以何以更也佛法广实呢？答：所谓广者，不过广其所料，非是心外更有佛法。义工也是以解释，也是也理也法也义。那么下边呢，一共有这四个的解释啊。就是说，这个神神迷惑的这个顽固心强的这种反复众生，他对于现前这一些心性呢，也就是说明这个大佛顶这个义理呢，他自己不能够晓了，不能够明白。因此，那么罗毅大师就讲呀，所以，那么，再来啊，是遵照这个诸佛的果的。诸佛的果的指的什么呢？就指的这个三等的障，就是发生般若解脱的三等的障。在这个诸佛已经成了佛家的果的上，也是三等的障。那么再来把它也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的说明呢？那么这个意义呢，就是目的啊，使令一切众生呢能够业果之因，能够考验这个诸佛的果的，那么就了知众生之因心呢。众生之因心与诸佛之果的呢，本来是无二无别，所以差别的地方呢，就是缺少这个事项啊。那么诸佛呢，就是这个穷性其修，缺修在性，有这个修的，而把这个性的取发出来。那么众生呢，是没有穷性其修，而且性自己不明白，不能够穷性其修，无修呢，那么性的就不能取。其实呢，众生之因，诸佛之果，那么意义是平等的。这令智界起，使令一切众生的情智啊，可以是觉的，那么是采取，那么取消，那么是一个心性之离体。心性离体圆满具足，何所不明啊？何以更也佛法广实？那么下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问答的意思了啊。那么这罗毅大师自己问答的了，所以这个前边用这个大佛顶三个字这个意义啊，解释我们这个心性，或者用这个心性的意义啊，来会同这个大佛顶之意。那么这种道理啊，那么自性之本体呀、完全的圆满具足，无少无余啊。那么一点欠少都没有，完全的样样的具足了。那么何所不明？还有什么道理不明白的呢？何以更加佛法广实？为什么下边还有再以这个佛法界这个果的来广开来解释这个大佛顶这三个字的意义呢？答：所谓广者，那么下面一回，所谓广者，就是广开呀、来解释这个大佛顶三个字的意义啊，也不过是广起前边所说行法之中所料的，非是在前边所说那个行法之外呀，是更有这个广开所说的佛法，不是这样的，只是把前边那个行法广开。那么前边这个行法呢，就是把料的料所说的佛法，其佛法呢是广说的行法。义工也是，那么罗毅大师呢也这个释义，也这个佛法来解释这个大佛顶三个字呢，共有四种的解释。第一也是，第二也理，第三也法，第四也是、那么下边。行也是的，那么也是的，这遵照的这个事项方面来解释这个大佛顶三个字。初觉因，世尊顶放八宝为光明，光中出生且一宝里，有副化身即加附着，学说神咒，那么乃至到这个。此旦托世，故人说世这一段啊。 初觉，那么在这个楞严经第一节之中啊，那么世尊就指我们释迦如来世尊啊，顶放，那么在这个如意顶上放出这个百宝五味光明。那么什么叫做百宝五味光明呢？这个百宝，也就是表示这个八戒，我们上去结果八戒切入去表示这个八戒。表示这个八戒下边那个下边那个切这个切叶莲花呢，也就表示那个切乳啊。这个八宝是五味光明。那么怎么叫做五味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现前这一念心境之法呢，它不是有为生住一面。既然不是有为的生住一面，那么只是呢随这个五为的心佛，因此呢叫做五为，无生死等恐怖为，叫做八宝是五为光明。那么广种，那么五为光明之中啊，出生了这个切叶，这叫第七个叶，这个宝莲花。那么这个就皮什么呢？就是再尘不染，也就等于我们这个无为心佛呀，虽然是这个被觉合尘呢，但是它仍然这个不比我们这个随缘这个就是染污，这个等于那个发身再尘，虽然是再尘，而不比这个尘宝就是染污呢。有佛化身即叫佛作，那么有佛这个佛呢，就指这个无为心佛来讲的。有佛这个化现，就是佛从这个五界顶相，那么化现出这个一尊这个佛来，那么这个佛就指这个无为心佛来讲，即五为神咒。那么借这个第七节讲，十世如来五界顶相，无为行佛。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就唐头的十世，那么十也就是说，在这个八宝五味光明之中，切叶莲花之中，也就化身佛。那么这个呢，正是随本师如来这五界顶相之中啊，所现所这个示现的这个五为行佛。什么叫做五位行佛呢？也就是说，此佛非是修所成，也不穷于他的，不加任何的这个造作，他是本来自具，具本来具足的。其实这个五位行佛指什么？就是指我们现前这一类心性。现前这一类心性呢，非是不穷他的，非是非修所成，也是不加任何的造作，所以叫做无为心佛的。那么穷顶发挥，那么是穷五界顶相，那么说发挥出这个八宝五味光明，所以是无为心佛呢，就坐于这个切叶宝莲花上，那么说这个楞严的心咒。又因以说此咒名如来顶，那么这个意思同前的是意思一样的了啊。故可也是之舍，大家看下面这个正文啊。因此呢，可以啊，以这个四相直接来解释，直接解释什么呢？就直接解释这个大佛顶这三个字，以这个所以这个上面的也是以这个四相啊来解释这大佛顶这三个字。因为这个为什么以这个思想来解释呢？因为当时这个法会大众之中啊，那么人人都看到，没有哪一位在法会中没有看到佛这个五界顶相放光，那么有佛化身即加佛作学说神咒。因此呢，就是出一种思想的法门，根据这个思想的法门再来解释这个大佛顶三个字。此咒 即使大佛顶咒，故经呢亦名大佛顶经。但思想法门必有所表。那么既然前边呀、佛五戒顶相出现化佛学说神咒，那么这个神咒呢，那么成名叫做大佛顶咒。那么这是指这个密咒方面来说这个名称。那么随此经呢，也名是大佛顶经。但是这个四相法门，那么在这个法会大众是无人不见的。那么这是属于这个随四相法门这一方面。但虽然是随四相，可是四相方面呢，它必有所表，有所表达的地方。那么究竟它表示的什么呢？那么他说表现的是什么呢？并且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自己不来学说这个大佛顶咒，一定要在这个五戒顶上现出这么一位五位心佛而来学说这个楞严神咒呢？那么这什么理由呢？就是乃现顶光化佛而说呢？又者化佛何故名为五位心佛？那么这个五戒顶相，这个光中出现这个化佛，那么这尊佛为什么佛自己成为无为心佛呢？这个无为心佛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学说的。为什么叫做无为心佛呢？那么这个内容它这个意义所含的呢，正是呀、说明表示这个一切众生呀、现前这一点心性呢，以三世一切诸佛是平等无二。那么在这个心性方面呢，三佛绝对是平等无二的。所以说平等会中无三佛之假名。所以顶化顶光化现无为心佛，表其非是修成，绝非父母生身世现出家修正他果者。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无为心佛的意思。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五戒顶相这放光出现这么一尊化佛，那么此化佛呢叫做五为心佛。那么此五为心佛呢，是一切众生本具，以一切诸佛平等无二，说了其非是修成。那么这一尊五为法化佛，正是表达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是从这个因地之中啊修行之所得来。为什么说不是修行之所得来呢？只是这个修的有功，行的而学，是我们运用我们的修功，把这个五位心佛学出来，学发出来，并不是由这个修功而是达到的。假设有所达，那就只有所舍了。所以这个佛在《金刚经》上啊，那么这个。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受记啊，是无所得。如果有所得呢，那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就不能够达到这个受释迦如来之记了。既然是不随修成，那么当然也就是决定不是现生之中啊父母所生之身，要不然也就是这个国王啊，这个也。这个也绝对不是这个现生之中呀、这个父母所生之身。为什么呢？父母所生之身，纵然佛是与这个一般人不同，那么也绝不是指三十二相而所成立，只不过是呢用这三十二相而表达自己这个修为之有功，修的之有功，才有这种这个庄严。绝非父母所生之身，而且呢，在这个十九岁实现出家，三十岁呢成道， 那么这样的才这个这个修引正果，那么说他这个祝福的果的，绝对不是如此的。那么持五为行福呢，不是由此而达。为什么不是由此而达呢？它是本来就具足。纵然释迦牟尼佛在当时呀、做凡夫那个时候，那么持五为行福本来就具足。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在六道轮回之中啊，持五为行福呢，我们也一样的具足，只不过是切入修道而已。那只是即性自性，发生是无为。那么这一种无为行福呢，正是释迦牟尼佛表达出来，就是一切众生即性自性，就是现前的这一类行性。那么现前这一类行性呢，正是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证得的这个法身本体，所谓这个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那么它这是一个变，毗卢遮那佛属于变一切处。那么这个呢，凡是属于这个修的有功若虚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真正的这一类形体呢，它是属于这个无为。那么平常讲叫无为的整人，也是那禅宗所讲这本来的面目。那么持五位的真人呢，他是不属于修成，不是不穷于他的，也不加任何的造转，所以叫做无为，所以也是属于天然的妙觉啊，就是这个天然的性的，是微妙这个觉性，是准上帝也。那么既然是属于这个法身的无为呢，所以是最极这个尊贵与殊胜，是无等，没有能够好像是与他相等的，何况呢超过呢，叫做尊胜第一。应华之本持五位行佛呢，正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出世来教化众生这种根本。如果没有持五位行佛，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怎么能够这个出现于世界来教化一切众生呢？这正是应世的这种根本，也就是因此五位行佛，所以这个众生这个这个弟子们这个也已经成熟了，那么假借之五位行佛呀，应现于世界，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应化的根本。法身故成大，妙觉故成佛，准胜故成顶。大佛顶全是世界统聚的行缘呀。那个法身，那个因为法身呢，它是属于体大，它是无为的行佛，而且呢数穷很遍，所以叫做成以大，就是大佛顶这个大字。妙觉故成佛，那么这个天然是妙性。那么能够有这个反照之功呢，将来可以指以这个妙觉的结果，是故成为佛。准胜故成顶，准胜的是这个准贵自己，所以这个本来面目，所以这个五维的行佛，所以准胜故成顶。那么大佛顶这三个字呢，那么是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十法界神佛平等共同所具有的这个本质本具的这一类心性，它这个是根本的来源，所以就统聚这个心性，这个心性是本源。问既因表法是否难理呢？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既然是说是这个五界顶相放光泄化，是在这个以这种思想来表达这种法门的，那么是否也混了下边那个也理来解释这个大佛顶的？答：也理也三的，此但团是古人说是。那么下边在这个也理解释这一方面呢，它是直接的遵照这个这个究竟这个三等密藏，就究竟成佛以后啊所证的那个三等密藏，那么是直接以这个三等密藏而来解释， 这准教这个三大名教之理来解释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只是假托佛呀，在这个法会之中，五戒顶相、放光显化、大众啊共同所见到的，这是属于一种事相。这是按这种事相来表达一切众生这个无为幸福的。所以说，仍然是既然是这个是这个团以事相来表法，那么当然仍然是属于这个事相这一方面的。下边这一段还比较长一点啊，我们还有三分钟，那我们就明天再讲好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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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顶如来密影，修正了意，诸菩萨万恨手能一紧。要理解圆妙三德，理解众恒，精明大福顶，直觉果上三德，自知圆寂三义。所谓大者赞三德也，发生体大，般若相大，现陀用大。复者改三德也，发生本觉，般若即实觉，现陀即究竟觉。顶者表三德也，发生无可上者，般若不可相解，般现陀放光显化，还知名大福顶。乃至到圆寂三义，真而实之。那么这一段，也理，这是遵照着这个究竟佛果上面所证得的圆三体理。也就是三德密藏，所以依照这个三德密藏之理而来解释这个大福顶三个字，也就是以大福顶三个字而来表写这个三德密藏之理，所以叫做也理。圆妙三德，理解均衡。这个圆妙三德，什么叫做圆妙三德呢？这个三德就是发生般若现陀，就是三德密藏。为什么说个叫圆妙呢？这表示它圆融微妙，不可思议的意思。所谓圆妙者，就是持三德，你要是说说是三，那么它是一体。你要说的是一体而具足这三义，所以三不是定三，那么即三呢而常是义，那么义呢它也不是定义，即义呢而恒是三，所以说三算义，三义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圆妙，叫做圆融是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而且呢，它是不并不别，非重非横，如意三叠，如网三目，所以称之为三德，故称的叫做圆妙三德。理觉均衡，那么此三德密藏之理呢？那么它是决于一切的对待，也不属于横，也不属于这个重。重就是竖，横就是别啊，竖穷三际，横别十方，但是它呢也不属于竖，也不属于横， 就是非分非属，理觉与对待。今明大福鼎，直缺果上三德，自治也即三义。那么现在以理来解释这个大福鼎三个字，那么这三个字呢，就是直接，那么是缺寒，就是寒舍究竟结果无上菩提的三个密照。所以在这个结果之上，圆妙三德呢是自治圆寂三义。那每一个或者是大智也好，福智也好，顶智也好，都是圆满具足呀此三德密照之一。因为此三字呢，它是应该果海果缺因缘，所以它是圆寂三义、所谓大者是赞三德呀。所谓大福鼎这个大字呢，就是赞叹三德密藏之理的。发身体大，那么发身呢是属于这个理性方面的，那么它是就好像体现论上这个属于这个体大，是其体广大而无外，也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法界的意思了。般若相大，那么既然上边法身离体是广大无外，那么妙智这个般若所照一切法呢，那么其相的也随理而广大无边。现脱用大，那么既然体大相大，所以所达到的现脱自在不比任何所参否，所以它的专用功能呢也是随广大无边，也随着体大相大而专用无边。因此呢，它能够卸脱五住的烦恼，二种的生死，达到一切的自在，所以叫做用大。那么此三大呢，正是属于起信论上的体相用的三大。那么此三大是什么呢？也就是表示一切众生现在这些心性呀，具着这个体相用的三大，而并不是说其他的法。福者该三大也。那么这福字呢，就是该三三大密藏之一。为什么福是该福，福字可以该三三大密藏之一呢？因为究竟的福果它是应该果海果缺因缘，因此呢它就该三三大密藏。你就好像究竟的福果，它已经是出产出产清净的法身，也可以说出产庄严的法身德。那么出产清净的法身德，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众生这个本具的这个本觉的离体。众生的本觉呢是在产，诸佛呢是已经出产正在这个清净的法身德，所以就是这个本觉，这个本觉的这个体性。般若即实觉，因为有这个真实的般若智慧，所以才能够察照法性之理，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实觉的智慧，才能够观照本觉的离体。所以这个福字下面的这应该果还是果缺因缘的，所以这个真能够照这个真实的法性呢，这就是属于果。那么属于实觉的智慧呢，就是属于因。所以般若的妙智般若达呢， 就是这个追求那个实觉的智慧，照本觉离体的那个智慧，这就是管教的般若。现转即究竟觉，现转就是现转了五浊的烦恼，现转了二种的生死，在不比这个生死烦恼就说禅佛达到就是得大自在，所以就是这个究竟觉，这是佛陀究竟证的这个本觉的离体，成为无上的佛果，就是究竟的大觉。这是说明这个大智是属于湛山的，那就说明这个佛子啊，说明这个佛子是该山的。顶者表山德也，那么前面说这个大和这个佛，那么现在呢说明这个顶子，这个顶呢就是表示山的密藏之法，因此本经呢也就拿这个顶子呢做这个譬，做这个喻，而是呢譬喻，不是属于全喻，所以它是表示三大之法的。发生无可上者，不。